好，大家晚安。我们要进到马窦福音的第二部分啊，我们上次跟各位已经讲完了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故事啊，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叫门徒们啊，先说一说群众们对他的看法，然后让门徒们讲，然后是伯多禄的代表性的讲话。耶稣有一个很让我们影响教会生活长远的这个耶稣的回应嘛啊。然后我跟各位就直接讲了这个转折哈，从第十六章的二十节之后的开始的二十一节是一个新的，因为从那时起啊，耶稣就说了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说这个转折，然后跟各位介绍了一下这一个第二部分啊，它的基本的特色，特别是相对的马古福音的特色。我现在先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段落从十六章二十一节到第十七章二十节先练一遍这个故事，我们再跟各位分段跟各位做一些介绍。我们先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经文。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谴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因为将来人只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单独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门徒便问耶稣说：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里亚应该先来呢？耶稣回答说：厄里亚的确要来，而且要重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了他。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门徒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洗者若翰。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中，又屡次跌在水里， 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他们却不能治好他。耶稣回答说，哎，无信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耶稣遂斥责魔鬼，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从那时刻，孩子就好了。以后门徒前来私下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耶稣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好，这是我们所读的啊，从马窦16的21到第17章的20节。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读的应该感觉到好像是读过的，因为跟马尔谷其实非常像啊。我们看一下马尔谷的，看看大的脉络就好了。我们还记得上一次马尔谷是在第8章的27节啊，是那个根本的转折，耶稣带着门徒们去腓立伯的这个凯撒勒亚附近，好，然后是问了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伯多禄说了你是墨西亚，耶稣就禁止不要跟人们谈论他。好，如果你看第31节开始，好，你看很清楚是耶稣预言第一次的苦难啊，第31节，对不对？然后呢32节是伯多禄开始谴责他，33节呢开始是耶稣责备伯多禄，然后耶稣教导必须要怎么样跟随他，要背十字架啊！所以这是第8章的节。第9章一开始是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啊，然后呢改变容貌后是下山，下山后呢是一样啊，治好这一个父亲的儿子，大概是癫痫病，从病来看，对不对？这样子一个说是附了魔，然后也是一样，他先给门徒们先拜托耶稣门徒们帮忙，因为师父上山了嘛，对不对？先拜托门徒们帮忙，门徒们无能为力，然后呢是耶稣来才真正的把这一个小朋友啊，把这个从附魔的情况得了医治。好，你可以看见这几一大段的马窦福音内容几乎是全部从马尔谷的材料取来的啊。但是我们打算慢慢，就你意识到和比较，你可以看见但他在很多地方他做了更改啊。那这更改就正是让我们显出来马窦他想要表达的他的思想，他要讲故事是为什么他这么讲，要去探讨一下他背后所要传递的信仰的讯息，或者是他对耶稣世界的理解，或他自己所生活的信仰团体当中所面临的情况，他怎么样用耶稣的故事来做出解答。我们先看第21节，16章21节。好，那当然这最关键是从那时起，就是耶稣跟伯多禄谈话结束之后啊，大致耶稣开始向门徒们说明啊，向门徒们说明啊，注意到这边是好像是要解释啊，解释是启示嘛。你看这个马尔谷呢第8章31节，耶稣开始教训啊，不同的写法嘛哈，这里可以看见就是我们注意到马窦的耶稣对门徒们讲话的语气总是比较缓和的，就是还是他都是教导，对不对？他是说明，应该是一个启示性的言论嘛。所以这边是耶稣呢，他也是讲人子的苦难、人子的死亡跟复活，好，这都来自于传统的材料嘛。但是呢，很清楚，他这个写法呢，却是比马尔谷的语气上是不同的哈，共同点就是那个必须啊，是必须，就是他必须啊上耶路撒冷去啊。好，耶稣告诉门徒们，跟门徒们说明他自己，对不对？那你看马尔谷呢是说人子，就比较好像在谈第三个人啊，就是你注意到语气是不一样嘛，你可以慢慢读，可以看到，所以这边是马窦呢跟这个 耶稣的马太的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是更亲密缓和一点点，这样子哈。好，所以这边是你可以看见啊，他要谈这个是因为前面呢是伯多禄的宣泄嘛，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因为呢，犹太人对墨西亚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传统上他们一直在期待墨西亚要来。那他现在说耶稣是墨西亚，那但是呢，耶稣自己知道他真的是墨西亚，不，他更知道他身为墨西亚。那么相对于传统的犹太社会那个被附魔的来做君王的做政治领袖的那个墨西亚，那就老百姓啊用战争用什么暴力可以说啊，把老百姓从这个外邦压迫中拯救出来，那个墨西亚跟耶稣的墨西亚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耶稣好像是在补充说明啊，他是墨西亚，他是天主子，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必须啊，所以相对于犹太人的传统对于墨西亚的期待，那基督信仰中的墨西亚是不一样的。基督信仰的墨西亚是必须走上苦难的，走上死亡的道路啊。从外表上来看是失败的，就这个失败哈，只是一个真正成功的过程。是经过这样子是真正救援的过程，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完全对任何人都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前两天讲那个等到你我提到嘛，说这个自己看看圣人们都说嘛，说进入天国是一定带着伤痕的啊，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躲避受伤啊，大概进不了天国了很清楚啊，对不对？好，所以根据以前人啊，以前的人以及甚至马窦自己这样理解，他们都觉得啊，墨西亚有一个强大的君王性的象征。但这边呢，他得到一个非常深的启示，耶稣自己讲的。那这个走上苦难跟死亡的，这也是怎么样？其实经上就记载的，我们知道在格林多前书保禄在第十五章里面就写过，就那古老的这个故事啊，耶稣按着什么经上记载的死了被埋葬了，按着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显现给人啊。这一切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越来越清楚的，但是呢他们也发现其实在古老的按照保禄的话嘛，经上早就记载了，只是很清楚在这么长久的犹太的历史的发展当中啊，他们就一直读不到这段经文，或者读不懂，或者不接受，不知道啊。我们当然不要直接进入到去批评犹太教啊，那很清楚的是我们今天看见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很清楚。那么他们也发现其实圣经就有了启发，就有了根据，只是呢在现在的传统的犹太思想还是不接受。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接受呢？好，那么这一切呢，当然包含这个耶稣的死亡，他为什么必须，但包含这个赎罪的意义嘛。那当然这个是在一个古老的这个救恩格式里面，在古老的这个旧约里面呢，但还没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为了我们的罪，那么天主子呢要接受死亡，当然是耶稣真正生活出来，人们才去看见旧约里面也有那些预象，比如说义人受苦等等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对他们真的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是在复活之后，复活事件之后，信仰团体他们重新去看啊，他们看这一位救主，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的救主，然后现在复活了，他们才去重新看这一个人的生命，他们得到光照，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过去所读的圣经，他们的领悟的方式需要修正，或者说是错的啊。所以这是可能，所以在整个预言里面，这苦难怎么在第三天，就说第三天要复活，那这个很可能呢。一般的这个有些学者会说，这第三天要复活，应该是这一个信仰团体在耶稣复活后加上去的 这我们很难证明了，不可能说。就是你知道今天这个真的要说，你说耶稣当时他活在世上，就讲这样的话的话，啊，那么他在十字架上的祈祷就没办法懂了。我的天主，我的天，为什么舍弃了我？就没办法懂。啊，这里可以注意到你在文字的比较里面就蛮有，当然你可以说那一刻他突然紧张很害怕，我们有这种经验的，我们有时候怎么样信心怎么样强大无比，有时候就很软弱，我们也只有这样子。所以耶稣作为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也可能发生，那也是一个说法，啊，就是看大家怎么，哦，但我觉得这毕竟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可以看见至少初期教会在复活的事件之后呢，他们重新去看耶稣这个人，啊，现在他们相信的神，看他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呢，他们重新去反省他们所熟悉的整个的救恩历史，包含写成文字的，包含他们的祖先们的一代代相传下的故事，他们有了新的领悟的方式，很清楚。好，我们说了，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比较一下，跟马尔古斯第八章31到33节，我们看见这个根本的改变。前面跟各位提过了哈，在马尔古斯耶稣开始教训的。那马窦是说耶稣开始说明，所以看见啊，我们真的可以肯定这应该是马窦改了马尔古的字了，把教导把教训啊改成解释跟说明，可能我们用我们今天比较神学性的是启示啊，就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呢耶稣叫他们听。好，然后呢这个马窦呢他特别强调什么，向耶路撒冷走去，他必须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去。那么马尔古只说必须受苦，没谈哪里嘛。对，马窦已经很直接很清楚讲，所以这边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后面耶稣曾经提过，先知是不适合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在23章37节谈到了耶稣是怎么样，就他就重新去实现他们旧约里面古老先知们的命运。当然我们知道先知也并不是全都死在耶路撒冷，这是共同的，很多人很多先知，因为先知他基本上作为一个天主话语的传递者，他主要是批评他们当时的宗教背景嘛。当时批评的最大的对象当然就是在圣殿里面举行礼仪的人，那圣殿在耶路撒冷啊，我们再想想耶利米亚就好了，哎呀，就是这最大的一个悲剧性的角色，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很强调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马窦呢，关于这个苦难的预言啊，稍微有一点点缩小了一点点啊。那么这个马古的第31节说哈，说人子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经师弃绝啊。这个遭受弃绝，这个呢，这马窦倒是没有提到。没有用那么强的字眼啊，但是呢，这个马尔古说3天以后必要复活，对不对？3天后必要，但是马窦变成第3天，所以你可以马窦是很精准讲这个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应该是马窦这个是受了这个真正耶稣现实生活的生命事件的影响。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是在一般的礼仪当中啊，在星期五耶稣被钉了嘛，我根据这个对观福音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他星期五被钉以后就碰到安息日了，对不对？那么而星期五刚好是逾越节，也是吃了逾越节晚餐嘛，逾越节，然后安息他们就很快的，我们说应该很草率的把耶稣暂时放入坟中啊，然后呢星期六安息就都不动，那么安息日过了，本来是星期六啊。到了不晚上就过了嘛，对不对？但是星期五晚上开始嘛，星期六晚上就过了，一直多就过了。可是呢，晚上的话，晚上没人去上坟的了啊，不是这个坟，不是台语歌，猫婆婆爷爷敢去，没有关系的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在天亮，所以在星期天天亮一亮他们就去了，去那才发现坟墓空了啊，所以说。他们在第3天，我常常讲，真正从经文来看，我们只能肯定，在第3天，这些来到坟墓的人发现耶稣复活了，耶稣不在了，啊，他们的解释是复活了，但耶稣到底什么是复活，其实没人知道，啊，这我讲，我也很难想象，因为在里面躺3天也蛮难想象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马窦这边写的就是第三天， 就你可以很清楚的肯定，这是受当时真正他们曾经所看过的，或从这个古老的当时的门徒们、妇女们所流传下来的故事，他直接写在经文里面去了。所以你问你要这么看，那你可以说，如果说马尔谷跟马窦的话语的话，我们倒可以相信马尔谷的语言呢，可能比较接近耶稣的口。我真的是耶稣说的话，但是好，我说两个可能都会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好。那么当然我们要问说，那耶稣这一个复活之前被杀害那苦难，那谁该为这个苦难负责啊？那当然马窦跟马尔谷都一致的说啊，就提到长老、司祭长跟军师啊，这是公议会的这个领导者啊，这三个小组了哈，长老、司祭长跟军师们。不有趣的是啊，这当然这种中文看不出来哈。在这一个你知道西方语言呢、啊，平常那个字都要加上冠词嘛，啊，对不对？如果不确定就是不定冠词，英文就是一个那如果固定就是的定冠词，对不对啊？马窦的写法啊，是在全部就是一次啊，就是一次冠词加上三个字带进去了啊，就讲的比较就是公议会嘛，啊，这样子，就他所以马窦他谈的是全部的在一起，对。可是马尔谷是用了三次定冠词，啊，这些长老、这些司祭长、这些军师，就比较是单独的人。可是马窦呢是整个公议会，我就从文法分析了，这但我们中文就很可惜，我们就中间就读不出来。这个是一个语言的特质，没办法的事。不过我就是跟各位帮点忙，就是因为我就是会一点点。那这其实很有趣，其实很多那个文法东西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在语言里面的。好，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文法来对于这个经文做一些了解。那作者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呢？我们不能问的。因除非将来去天朝碰到他问你马窦，你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诠释是针对作品，然后呢我们做诠释一定要言之有理，这有一个理论基础，那么文法当然是个基础啊，因为一般人讲话是这么讲的嘛，这很清楚。不过今天大概越来越困难，因为讲话实际上是说能沟通就好，对不对？其实你那个能沟通都是不精准的沟通，蛮困难的。好，这是很清楚的哈，谁应该负责？从马窦看应该是公议会。好，那么关于这个人子的苦难跟复活的预告哈，以及那个特别那个必须哈，真的看，你看都是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预言，对不对？这都是先知文学，特别是天启文学，已经有点那个有趣的末世性的表达了。啊，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的题材，用了旧约的那天启文学的那个文学的笔法里面，那这边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天主所愿意的转折，就是借着耶稣赎罪性的死亡，啊，而且呢宣讲天主的恩宠，让人啊让这些罪人就能够得到救援，啊，新的救援就可以真正的发生啊，所以耶稣呢他就是这样子的领大家。达到天主的仁慈，让天主的慈悲圆满实现。那耶稣所用的方法是跟他们传统的期待不一样的，他的选择是自己被人杀害死亡然后复活。初期教会啊，一定是啊，在耶稣复活之后才慢慢的领悟这个真理的啊，所以这是那可以，那这他们在这个里边把这个整个的他们的领悟，应该是提前在耶稣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的时刻里面，让耶稣先说出来，啊，就是我们说，如果像这么完整的表达，几乎像是一个预言嘛，对不对啊？这应该是初期教会他们已经生活的真正的事实。我们相信耶稣在历史上生活时讲过一些类似的话。只是我们现在所读的那个语句啊，放在耶稣口中那个句子，像这么呈现的这些话，应该是初期教会在信仰中形成的啊。这本来就是先知文学的固定的写法啊，这个对他们当时的信仰，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讲，这没什么影响。那么还是这我们讲的是信仰的真嘛啊， 啊，不是客观的这个自然科学那个实验证，这个是非常关键。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帮我们去理解、理解这些信仰性的文件，他们怎么样慢慢的在历史里慢慢产生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初期教会，我们这边所读的章是马窦团体嘛，很清楚，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深他们的信仰的领悟这样子。好，我们注意到啊，那么这个耶稣在最后晚餐呢所说的话呢，怎么样？就是让这些马窦团体，让初期教会他们更深的确信啊，相信啊，相信耶稣认识天父的旨意，而且所以他们在宣讲天国的时候呢，不要让人产生误解，不要把这个天国就变成了世上用战争来得的一样啊，这不是的。所以这个是马窦他们所领悟的哈，这个信仰团体啊，他们才是在跟着耶稣走上这个死亡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们才分享到这个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带来的效果，让他们有权利啊，就是经过相同的道路，跟耶稣一样，经过死亡，经过复，他们可以达到天主面前。这应该是马窦非常深的信仰团体的教导，这个教导呢，是我们说在马窦写作的时候，但是对耶稣当时生活的时候那些跟随者，耶稣现在讲话，对那个门徒们是没有能力懂的，所以马上看见伯多禄就说不可以，啊，第二十二节，马上伯多禄把耶稣拉到一边，啊，不可以，啊，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对不会临到你身上。我们当然可以看见嘛，伯多禄他一定是他整个出发点是为耶稣好，只是是他以为的好，很清楚对不对？好，那耶稣想不到怎么样，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啊，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你假设一下，如果你自己是伯多禄。”一定充满着委屈，对不对？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这样？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常常说，我们现在慢慢练习练习这样，你得把自己放到那个角色去懂一下，一定会明白，会更容易明白。就是我们大概要必须要这样子做，才会明白我在我现实生命当中啊，要改变很多我的思想，就跟伯多禄一样的嘛。如果你知道伯多禄当时有多委屈的话。我们现在有点委屈，哎呀，这根本就真的应该早就放掉了，没那么严重，对不对？好，所以伯多禄呢，就是希望说服耶稣放弃这个思想啊。那么他的这个方法呢，怎么样？比这个马古的版本就更尖锐，他用直接的语气，主不可以啊，直接的说，对不对？这很清楚的。那你看这个马古怎么写的呢？是。讲故事的方式，耶稣明明说了这些话，伯多禄就拉到一边开始见证他。所以马古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对不对？就是他叙述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呢，马窦是把它变成了角色的讲话，他直接让伯多禄讲出来。嗯，注意到那个角色的强度啊，这个很强的。好，那么我们知道前面伯多禄怎么样？按照耶稣的称呼是有天父给他独特的启示嘛，对不对？约纳的儿子，对不对？你这一切是天父启示给你的，而不是血和肉，对不对？好，他有这个特殊的启示，他明了耶稣的身份啊，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但是呢，他连这个天主子的概念都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他还是人。伯多禄还是个人啊，被这样的一个人性的思想限制住的，就只有以人间以为的好跟不好来判断事情啊。耶稣怎么样？严厉的斥责他啊。所以对耶稣而言呢，怎么样？伯多禄就很像耶稣曾经在旷野当中里面受试探时所碰过的撒旦啊，就是撒旦就是很清楚的。啊，对不对？要耶稣离开天主指定的道路。我常常讲说这个，哎呀，干嘛那么辛苦呢？饿了就变个饼吃就好了嘛，对不对？很简单，40天够了嘛，对不对？对，这所以这边你看，当这个耶稣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其实在第4章第10节，耶稣就对撒旦说了：“去吧，撒旦。” 就意思是离开我吧。啊，所以这边你们大家可以懂啊，在马窦描写这个故事，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跟这个耶稣受试探一起做比较的话，伯多禄他这边就像附了魔一样，不知道，他就成了撒旦的工具啊，挡住耶稣。那其实你看这故事啊，你回忆一下，其实我今天就准备的，我又想到是，这就跟当年亚当厄娃碰到那个蛇是一样的嘛，不是吗？对对啊，就很特别的故事。就的确，这故事你可以发现啊，从创世纪的故事，那个最早的人，天主创造人，最早那个人的犯罪的故事，真的是整个人类生命的那个原始的模型。人的天主的恩爱，人的那个背叛的跌倒啊，然后那个说那个角色那个魔鬼啊，那魔鬼呢总是让人自以为是啊，魔鬼呢他当然不会告诉你，哎，你听魔鬼，你听我的，魔鬼的人，魔鬼不会变成魔鬼的样子出现的，魔鬼一定是以天使的样子出现的，以人以为的天使。对，所以那就是让魔鬼容易让人很自然的跟魔鬼站在同一边，讲魔鬼讲的话，那你简直就是附了魔了嘛，对不对？你当我人说出魔鬼的话，就是魔鬼在我身上讲话，就附了魔。我这边的耶稣就是说，那你撒旦推到一边去，滚开吧，对不对？所以看见，所以这边你就是他说的很简单，说你体会是人的事啊，不是天主的事。他没有说魔鬼的事，算不错的了。在讲对，好，那我们知道，所以这边怎么样，他就变成了什么绊脚石了？你阻挡我的，成为绊脚石。我们知道他前面还是磐石嘛。啊，这边可能是刻意用那个只用石头的连接了绊脚石跟磐石这个对比的方式，回应到前面我们听过的哈，耶稣说了哈，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教会，阴间的势力也不能胜过他。啊，还没有建就已经被胜过了。所以他这个故事啊，就是最开始故事是很深的，你可以想很多。对，如果大家有时间真正花时间想的话，这样啊，我最近也是在想这个事情，我就发现。我开始慢慢的体会啊，有点不好，有点在吹嘘啊。我开始体会为什么以前那些人祈祷可以祈祷那么久啊。我们上个星期有个读书会就谈到，他们很多人用读的方济传记嘛，读方济的祈祷，就是方济怎么可以祈祷那么久？我们求就没话说了，对不对？我那你看方济啊，方济不求的，几乎不求。我们大概留下圣方济的话，有两句是最明显，他的祈祷词语，这明是别人看他祈祷嘛，对不对？他整夜就在问天主你是谁，我是谁，啊，或者说我的天主，我的万有，他就是不断在玩味那些话。那别的人哈，从外面看是看不见的了，他内心跟神的相遇啊，那个是真的，那真的是那个经验是非常需要花时间的。那像其实我们圣经的故事是，你如果你慢慢看，如果你多读多看的话，其实读经就是这个祈祷。你慢慢多想一想，多想一想看的话，其实很有意思。把我们慢慢的过去所读过的故事有相关的拉在一起想一想的话，会非常有趣的。当然这需要时间，越读越多，就慢慢就越来越有经验。这边就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读经的经验，跟大家当作一个例子来分享嘛。一个磐石，那个绊脚石。前面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称赞，这边现在是这么严厉的这个责备啊，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伯多禄怎么样，他也一直在什么中间挣扎呢？一个是天主的召教啊，天主的许诺，一个是人性的软弱啊，甚至于魔鬼的诱惑啊，这是拉扯之间嘛，拉扯之间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读过，对不对？就是伯多禄呢，他相信耶稣可以在水上行走的，对不对？给他一看到水，他就掉下去了，对不对？这我们身边都是这个经验不断在重复的。所以怎么样可以看见伯多禄真的是啊，他是一切基督徒的典型，在他身上啊。所以在信仰的服从，以及我们人呢，我们人性的这个 自我的骄傲或自我的抬举啊，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就一直是冲突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其实我们今天很难去讲服从啊，那很特别的，就像你可以看，那你看这故事发现嘛，就是服从耶稣啊，不要自作聪明，听他的就好了，听他的就好了，听师父的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好像比师父更聪明一点点。啊，或者说我们比师父呢怎么样？我说我爱他，对不对？怎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所以你去注意到这个天主经那个祈祷啊，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那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从这个天主所指定的路上摔出去，就是误入歧途摔出去。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我们看下面的24到28节。好，耶稣呢讲了伯多禄之后，他继续的教门徒啊，就开始说，那么到底什么是跟随他？我们看24跟25哈。好，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啊，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好，这边呢跟这个马古的第34、35一样，继续发展下去。好，那么这个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还有这个获得生命跟丧失性命的话，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已经读过了一次，第10章啊，也是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预告了人会受苦难的，就已经谈过了这样的话。好，但是呢在第10章呢，我们说第10章那个才的耶稣派门徒们外出去传福音之前呢，对他们一大段讲话，对不对？那个材料是马古没有的，所以那个是 Q 的材料啊， Q 点的耶稣的语录的材料。现在这边呢是马古也有的材料啊，就是这边很清楚，这个故事里面是这边马窦呢，他继续的用了这个马古材料，说是再一次啊，对门徒们说了这样子。好，不过呢，我们看见第16章的24跟25节啊，几乎跟马古第8章的34跟35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呢，这边并不是派门徒们去传福音，他们讲话的对象啊，不是那个被派出去传福音的那些使者们，而是就是这些在耶稣眼前的门徒们。换句话说，这边是对门徒团体讲的啊。你可以，如果你可以回想这一个初期教会，你把它用到马窦团体，那可以这么想象嘛，对不对？那第十章可能马窦团体他们也派人传福音出去的啊，就传教士嘛，出去派去跟他们讲一些话。然后呢，马窦团他们也在团体内对他们还在那边的可能刚领洗的做一些信仰的培育跟教导，我们简单说呢，要领讲授啊，这大家就用马古的材料了。这个类比大家可以懂吗？一个是对福传，一个是对现在的信仰团体里面很清楚的。好，那这个是这边马古的版本是耶稣怎么样跟群众和门徒们讲第8章34节啊，但马窦呢，他就是对门徒们啊。那最有趣，路加呢就改成只对众人。啊，路加在第9章23节就是对众人讲啊，所以可以看这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视野啊，他们这个小的差别，你可以发现他们在对谁讲话。所以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读经的时候，特别是读福音，我们很熟的啊，更要看好每一个字啊。你再看每一个字，千千万万不要再读马窦呢去想路加，或者说你就没有想路加，因为他比较熟，你就自然用路加来理解马窦，那会常常会。不切题啊，不切合这个作者真正在讲的东西。就对马窦而言啊，他谈的强调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个门徒当然是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的信仰团体，他当时的以及后世的，包含我们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呢，都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啊，一个也没有例外。很清楚，一个不能例外。好，那但是什么是背着十字架呢？什么意思呢？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呢？那么这边其实这个马窦的直接就加了24节，弃绝自己 啊，可能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啊，就弃绝自己。像伯多禄对不对？伯多禄要放弃他的意见，不要跟耶稣说主千万不可，他要跟着耶稣走才行啊，弃绝自己。那这边呢，就是很清楚。那么这个背着十字架呢，在路加就更有趣。路加在第九章二十三节说：“天天，天天，那就变成一个日常生活了。哦”啊，所以门徒背起十字架的图像呢，表达的是苦难跟死亡，当然预设怎么自己完全的牺牲，完全的属于基督。就是用保罗的话，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开始有相同的这个生活的态度，所以这个放弃自我，放弃世界，就包含什么？包含放弃财务，放弃名声，放弃权力嘛。那我们说，放弃这一切呢，其实还是身外之物嘛。最终是怎么样？否定自我，放弃我自己啊！所以我们就怎么讲？我们常常我们在天主前做奉献，对不对？我们所奉献的不能够只是我们所有的。而是要奉献我自己。我们当然是我们现在本来的奉献是用这一些我们所一般最简单的就是金钱嘛，财务，对不对？那个财务呢，它应该是一个象征，是代表我自己。那我们要问的是，它有没有真的代表我自己？这个每个人都要问的。所以说，你奉献那个金钱的数量真的是其次的啊，金钱奉献比较多的人。他不见得把自己奉献出来了。我想起那一个穷寡妇的两文钱，对不对？他奉献自己嘛，奉献自己。这边是谈的东西，就很清楚的。我们最终的这个背起十字架就是弃绝自己啊。那么这是怎么？为了让自己可以完全被天主接受。所以我们放弃自己，不是说我们自己没价值，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什么？是希望让自己完全被天主接受。这也是方济的话啊，是方济说嘛，他写信给弟兄们，他说弟兄们啊，为你们啊不要保留任何东西，为什么呢？他说好让那个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的那一位完全的接受我。方济的话就是让我们要被天主完全接受啊。那么天主要完全接受我们，那我们的东西会挡住的，就不要有身上的东西挡住，被挡住我们天主间的隔阂。这是方济他所追求的贫穷了，从来就不是物质不好啊，不然方济不会写太阳歌啊，不会赞颂，因为一切是天主所创造的，样样都好，但每一样东西都要帮我接近天主的，而不能够是成了我的阻碍。那成了我的阻碍呢，其实不能怪他，是怪我自己嘛。因为我认错东西了，我对这个天主所创造的万物给了错误的评价，我以为是我可以任意使用的，我以为是我的。不，一开始圣经就说了嘛，我们代为管理跟照顾，不是给我们的。你可以看又回到创世纪的故事里面去了，这是很清楚的，这边谈的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进入天国，天国的本来天主就创造就给了我们天国嘛，本来就给了，只是我们人呢一再的远离远离远离，那现在怎么样？要把我们这一些都通通抛弃掉啊，这些自以为是通通抛弃掉，然后怎么样让天主可以完全的把我们接受。好，这就是第二十五节里面所谓的获得生命跟丧失生命所表达的啊。我们当从文字很简单，是我在现世，我很珍惜我现世短暂生命，一些要希望什么舒服啊、平安等等的安稳定怎么样，那我可能就丧失了真正进入天国这个生命。这等到是比较简单，但是这边你可以看见啊，这边耶稣这个话，我跟他会分享的那个，就是让自己完全被天主接受。啊，这个是非常关键。所以伯多禄就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他必须退到耶稣后面去，不要再阻挡耶稣了，他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呢，耶稣是走向被天父完全接受的路，他跟着走，他就被伯多禄就被天主就接受了。所以谁如果为了耶稣的缘故失去了性命，就一定会在天主内获得性命，或者我们说吧，谁就会得到天主新的生命，看怎么说。 这话是我们真的应该要重视的。就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多一点思考啊，这些我们平常讲的很平凡的语句，我们大概就不太怎么讲，就不动情啊，就是很奇怪。我现在开始懂以前那个方神父，以前我老师方神父，他说啊，你看这个经文多美啊，怎么会你们觉得没感受呢？我现在开始有点这感觉，奇怪，怎么大家说自己没感受？你看这个字，怎么会没感受呢？不知道了，这样子。哦，也许我真是老了吧。哦，不知道。好，我们看26节哈。哦，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啊，人还能拿什么来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呢？所以这边很清楚是怎么样，是警告啊，不要贪求世上的财富啊。这边所传达的这个26节跟25节其实一样的了。那这边，但是这边比较是一个智慧性的，就是所谓的老生常谈的语言谚语啊。人纵然赚得世界，却赔上自己灵魂，真的是。你说，那最终我们说，我们生命不是现世限制住的嘛？得看永恒的嘛。好，所以这边他有的意识并不是非常肤浅的，说是什么财务什么生不带来啊，死不带走，不这个意思的啊，是不是赔上性命啊？其实这边是一个被动性的表达了，就是谁如果这样子的话赚得了世界，他所换来的呢却是天主的审判，判你下地狱，这个意思啊，就是判天主审判，天主审判才是人真正生命的终结性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只顾现世的利益啊，我们就会失去灵魂的益处，那我们最终呢就会面临这个审判。当然我们知道从根本而言，其实不是天主审判我们了，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行为已经审判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是在赚得自己的性命啊，一切有益东西，我们其实真正正在做的是在毁灭我们的性命啊。这当然需要去想的了，需要去，这个就是信德。你要不相信，我真的这么相信就得这么活出来了，大家就不会对现实生活那么的汲汲营营了。不是不努力，是要努力的。我们的努力是参与天主对于这个世界的创造的工程，我们尽一切天主给我们的一切的赏赐智慧能力，是参与天主的工程，而不是把天主的工程据为己有，这不是。好，那这段话呢，就是人啊，这个赚的全世界却赔上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圣咏有提过类似的，在圣咏49篇啊，它很可能是这个最根本的这段话的来源，在圣咏49篇第8节说啊，说什么？他就针对那些有财富丰富的人啊，他去讲啊，谁去夸耀自己的财富？那圣咏的作者是批评这些人，他说，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啊，绝不能把人的赎价还给天主，因为人命的赎价非常昂贵，任何金钱不足以赎回啊，靠钱你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天主的生命的啊，不能靠钱买的啊。然后我们看第15节哈，他们就如羊群一般被人赶入深坑，那么死亡要牧放他们，义人要主宰他们，他们的容貌即刻色衰，阴间将是他们的住宅，但是天主必救我灵啊，脱离阴府，因为他要把我接走。就是这些倚仗自己世上财富的怎么样，必会赶入深坑，而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呢，我会被天主拯救，并把我接走啊。这当然是古老的圣咏就有类似的话，所以可以看见这耶稣的话其实啊并不新鲜，就还是在一个老的传统里面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嘛。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错误的生命啊，不符合天主心意的生命，其实他是自己怎么样走入天主的审判啊，还有自己走向什么虚幻啊，走向那个空无一无所得。但是如果一个人呢跟天主生命紧密的联系， 这包含什么？跟着耶稣一样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他就会得到生命的圆满，他就会实现他所渴望的天主的一切的许诺。好，二十七节，因为呢，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这很清楚，赏报是有的啊，最终的审判是有的。好，那马可第八章的三十八节呢，他是怎么结束这段谈话的呢？我们看马可三十八节说，谁若在这个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以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同诸圣天使将来时，要以他的话为耻。这段话呢，在这边马窦没有采用，或者我们说马窦把它删掉了。可是我们知道并不是完全删掉，因为这句话呢在第十章一样三十三节出现过的，在那一个派遣门徒传福音的那个传统出现过的。所以这个是 Q 的传统，马窦在别处使用的。而现在马窦这边是他是非常强调，强调什么？人子啊，要在天父的光荣中来到啊，然后怎么样呢？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这也是来自圣咏的话，圣咏六十二篇十三节啊，你要按照天主会按照每人的行为啊，给予个人报酬啊。你可以看，这都是传统犹太信仰啊，只是耶稣呢，他的生活里面当然是会用传统犹太信仰嘛，所以他一方面承继这个传统信仰，一方面他要修正一些在信仰的传承过程当中，人慢慢的远离了天主本来的旨意，包含比如对末世假的期待啊，耶稣就不断的做了一些修正，然后呢，初期教会按他们的领悟，把这个修正就透过他们现在的福音作品写出来。让我们看见该怎么样去明白啊，所以每人将按照个人的行为接受报酬啊，这是犹太信仰啊对于亚威的信仰深信不疑的传承的。保罗也说过啊，保罗说天主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报应，所以圣咏六十二篇第三节看多重要啊，给耶稣也用，保罗也用，保罗是用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所以很清楚，那么这个人哈，最终都会得到赏或者是罚的报应。我们就有这个俗话嘛，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善报，这个审判是一定会有。所以怎么样？那现在这个传统信仰里面一直在各个宗教都有，那么基督信仰、犹太信仰也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个善恶是一定会有它的报应的。我们当然希望什么是符合天主的心意，所以马窦这边他的根本的目的是他用了一连串这个旧约的思想啊，他要教导门徒们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啊。其实他这个善跟恶啊，已经进到一个非常深的那个精神的层次。我们知道在旧约还是以为什么是善呢？就当然做好事嘛，那什么是善的报呢？就多福多寿多子孙。可是呢，现在基督徒来了，看着耶稣的榜样啊，那个善可能不是很表面的社会慈善嘛，而是真正的在信仰上面就走向天主，包含什么？比如说不用武力啊，包含在安心受苦。等方面都会有的，所以这边是马窦他说，所以马窦他这边他是很清楚讲的是，如果门徒们能够这么忠信的生活的话，他们应该相信会有这个报酬的。其实这也是那个信德了，我们能不能真正的相信啊？我现在相信我是对的，我就做下去，虽然这个世界嘲笑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一生命记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没事告诉若书告诉百姓说的一样，要坚持嘛。他们大概已经知道看见，其实如果我们根据一般的圣经学者的说法里面说，这个书是很晚写的，甚至放逐时期之后写的。他们就是回想整个祖先的故事，他们认为没事早就讲过，老百姓一直不听，所以这个恶就一直重复的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民族历史重复的发生这个丑恶的这些经历。他们现在什么希望到此为止吧，他们写成这么的一个文字啊，希望大家在 以后人读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文件以后呢，他们可以直接从梅瑟当然这样的一个劝勉就跳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不要经过历史中那一连串的失败的经验。但是很遗憾啊，人不跌倒不甘心，对不对？我说很有趣，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好，我们看28节了。也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站在这里的人中啊，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位之前啊，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啊。这段话其实有点难懂，因为跟前面的就是有一些很大的那个突兀了啊，就是站在这里啊，那么好像是一个这些人马上就看见啊，这个末世的实现，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啊，这个有点太快，我们说话说你跳痛，这个感觉上。那马古的脉络呢，是显示什么？是信仰团体呢，是一直很急迫的等待这个来临的末日，是马古整个的气氛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末世性非常强。那么马窦呢怎么样？他这个急迫性呢，就是不太明显的情况之下，他应该是把这些哈、啊、在初期教会他们关于这个末世性的预言呢安插进来啊，这边安插进来，他只是一个怎么简单的劝勉跟鼓励，让大家安心。他用这个话可能在强调前面的啊，你只要走天主的道路啊，那么你甚至可能在还没有去世之前就已经经验到了。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啊，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成这么美丽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的祖先们多少代都一一的过世，很多的比如圣人们都这样子的啊，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鼓励的话，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这么严格的这个耶稣的信仰启示，那我们会说就很难懂了，就读不通这样子。好，那么人子要来到自己的国内啊，第28节啊，人子要进到他自己的国度啊，这是马窦非常特别的表达的方式，这是他对于这个在末世啊人子显现的那一个想象啊，当然这还是一个基本的想象啊。当然我们知道，那到底这个人子来谁看见？我们知道现实上并没有真正的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出现啊，那可能就是一个神修性的或者是象征性的表达。我们接下去就读到了有三个人还没有死，你看见人子，耶稣改变容貌让他们看见，很可能是这个连结是我们可以懂的，在从那个文字上的发展是可以这么懂的，很清楚。你看这个第17章的1到9节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耶稣带着三个人啊，三个门徒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啊，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是只有他们三个，没有别人啊，这样上去。在山上怎么样？就看到了梅瑟，看到厄利亚也显现哈。那这改变容貌的故事，注意到我们平常我们在教会的传，特别是我们中文呢，我们说耶稣显容啊，显容。那么这个显容哈，当然我们想是天显现天主性的容貌，当然没有说什么不对了哈。只是那个原文呢，它本来那个字啊，福音写的那个字，不论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它都是改变容貌啊 ，transfiguration， 英文这么说，是容貌改变啊。那改变容貌这个字是比较就是直白啊，没有什么神学的诠释，你可以去自己去想到什么意思。那你把它理解成显现的容貌的话，那只是一个理解方式。甚至于可能就让我们就被限制住了啊！我常举的例子是，如果我们这么样的举的例子，这么去懂它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不算错。可是我们很可能就让这个本来有更丰富的含义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想不下去了。我们已经把它定了一个理解的方式。我常常看人家说的嘛，是我们看小说，看《红楼梦》，对不对？像林黛玉，她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文字，哇，你每想一次变个样，对不对？但你一看有人一眼呢，啊，张曼玉嘛，就完了，就完了，就完了，就固定就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很难的嘛，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明白啊，就这个文字在这个味道。那我们在理解这个圣经是一样，我们尽可能的话，我觉得就少一点点这一些这个 怎么讲呢，就定型式的解释比较好，就按照文字来看，慢慢去看就非常多。那这个故事应该当然是个显现的故事，的确是这个跟这个耶稣步行海面有类似的情况啊，就是在文学类型上的确是一个显现的故事啊。然后呢，不只是耶稣，还有什么，还有梅瑟跟厄利亚也出来了啊。那么这是两个重要的旧约人物，我们一般都会很简单说梅瑟代表法律，厄利亚代表先知啊。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方式来跟他们谈话，但我们可能哈也可以说，就是梅瑟跟厄利亚也来分享了耶稣的真正的面貌，来看见的他们在历史里面想看的而看不到的，想听而听不到的，现在呢他们也看看，就也可以说他们就代表了整个的这个在天上的那些过去历史里面所谓那些前辈们他们的期望，就有很多理解方式了。我们一般就说啊，梅瑟代表法律，厄利亚代表先知，那当然是个正确的方面，没什么错的啊。我跟各位提了另外一个想方式，你可以想很多的啊，想这不犯法的啊，不犯法。你这不要说这是唯一的理解方式就好了啊，这说得通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马窦的这个记载里面，因为马古也有嘛，对。那马窦记载他故事里面，就是更清楚的是集中在讲在耶稣身上啊，他整个都是耶稣。你可以看他整个的那个耶稣主题很强，耶稣带着门徒走，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容貌，他的容貌发光，然后怎么样，他们跟耶稣谈论啊，这个耶稣这个图像是非常的这个强。然后呢天上讲话啊，在这个马古福音也有讲话，不过在天上讲话的里面马窦福音多了一句，说我所喜悦的啊，马古第九章第七节，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然后呢马窦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你们要听从他，就加了一个非常强的啊，强调这个天主对这一个爱子所有的这个喜爱。那在伯多禄的角色呢，在这里呢马窦的角色他也变得怎么样，比马古的叙述缓和了很多。我们要读一下马古的描写，马古在第九章第六节，马古说，这个伯多禄说，师父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搭三个帐篷，对不对？那第六节呢，作者说什么，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啊，他呆呆的对不对？好，这个马古第六节被马窦就删掉了，我们看见马窦对门徒们是一直比较缓和的，比较缓和的，比较就是门徒们他们也是性格的很薄弱，但不像这个马古就是笨到不行啊，这很大的差别。好，然后怎么样，彼此之间怎么样，他们是都在这样的巨大的显现经验当中感到很害怕，所以他们怎么样开始朝拜，就是敬畏嘛，朝拜。那耶稣怎么样又讲那个著名的话，不要害怕，第七节，不要怕。好，那故事里面有一些因素，六天啊，高山啊，云彩等等啊，都显示了这些故事，其实我们在梅瑟的故事里面都听过的，这些小的那些表达的因素都有讲过。我们下礼拜跟各位正式谈这个故事，好好谈。今天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提醒就好了，大家回去能再好好的读一下这个故事。我们下星期从这边开始，从第17章的第一节，从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我们做仔细的介绍。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也是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谢谢。